兄姊妹，祝您特别的问安。应该春节过得好吗？哎呀，虽然好，心里也有些沉重，也有些悲哀，但是，所以我们求主来特别的安慰我们。弟兄姊妹，今天靠着上帝的恩典，我们仍然有大教理问答，也仍然有诗篇91篇的分享，瘟疫中的安慰。花被凋零，草被枯干，唯独耶和华的圣言是不变的。愿主的话来光照我们，来安慰我们，来引领我们前面的道路。在威斯敏斯特大要的问答149问啊，我问问题，大家一同读答案啊。第9条诫命中禁止什么罪行？第9条诫命中禁止的罪行是一切损害他人和我们自身诚实与名誉的事，特别是在司法审判中提供伪证，唆使他人做假见证，故意为邪恶之事辩护，不顾事实，夸大其词，做出不公义的判决，成善为恶，成恶为善，把义人当得的归于恶人，把恶人当得的归于义人，编造谎言，遮盖事实真相，对正义之事不当的保持沉默，对罪恶应予指责时却不仗义直言，也不向他人申诉，虽说真话却不合时宜，或心存恶意，或颠倒黑白，故意歪曲，或言辞含糊，模棱两可，以致损害事实或公义，不说真话，说谎，诽谤，谗谤，毁损，搬弄是非，传播谣言，嘲弄他人，辱骂他人，轻率论断，言语苛刻，论断不公，曲解他人的目的、言语和行动，油嘴滑舌，虚荣自夸，自高自大，高抬别人，或妄自菲薄，小看别人，否定来自上帝的恩赐和美德，吹毛求疵，本该坦白认罪，却躲躲藏藏，寻找借口，减轻罪责，泄露人不该泄露的软弱，散布谣言，轻信谎言，言而不听正当的辩护，妄自猜测，对别人所当得的尊荣嫉妒恼怒，妄图予以削弱损害，别人蒙羞受辱则高兴欢喜，蔑视别人，加以戏弄，献媚他人，违背合乎上帝律法的诺言，观世美名之事漫不经心，对招致臭名之事窃取心之减刑，或不加回避，或未尽力拦阻他人。弟兄姊妹，为什么这条诫命的解释长不长啊？因为这条诫命关乎到什么？不可做假见证，什么陷害人，涉及到公义审判的问题。弟兄姊妹，美国之所以有他的蒙神祝福之处，中国之所以有令我们感到悲哀之处，什么呢？没有正当的、公开的、公平的司法什么审判。所以我们看到胡鑫宇，一个中学的高中生，光天化日之下上课期间十几分钟，哇，个大活人不见了，到现在都不知什么去处。我们看到在中国陕西一个叫张扣扣的，他小的时候就记得街坊邻居硬硬的把他的母亲打病打死，然后他长大了，他参军，他在外边处朋友，他心里都什么放不下，要为他的父母什么报仇雪恨。那这些恶性案件都是因为没有什么正当的司法什么审判。 啊，如果没有正当的司法审判，我们今天就不能够平安的坐在这里，我们就不能够平安的上路，不能够平安的工作。世上作奸犯科的事情难免是什么？有的。但是如果作奸犯科的事情该受惩罚的就受到惩罚， Justice be done。 所以美国宝贵之处不是没有枪击了，没有犯罪了，是这些犯罪应当受到合法的合理的什么追讨审判，绳之什么依法，公益得到保障，整个社会就得到什么保障。所以圣经一句话说，公益是邦国高举，罪恶是人民的什么羞辱。这个公益啊，不是指规条啊，不是指本本，这个公益是指特别是遭遇有争议的事情啊，特别是遭遇各种艰难困苦冤家错案，能够得到什么保护，能够得到伸张。所以弟兄姊妹，上帝的诫命啊，真的是就像圣经讲的，耶和华的律法是吧，全备能苏醒什么人心啊。神的律法是圣洁的啊，是公义的，是良善的。因为上帝是圣洁的，上帝是公义的，上帝是良善的。上帝希望我们每一个人都能够爱上帝，并且爱人什么如己。上帝也希望那些鳏寡孤独的人应当得到保护，那些受冤受屈的人他们应当得到公义的什么伸张。所以圣经就特别讲到不可做假见证什么陷害人啊。圣上弟兄姊妹啊，这条诫命不光是关涉到司法公义审判，包括我们在家庭中，包括我们在对待他人，包括我们在教会生活中，我们都要以真理啊真相来彼此的造就。甚至哪怕讲说真理真相的时候，我们也要凭着爱心说什么诚实话，能不能帮到别人，能不能造就别人。哇，一看别人，哇，王牧师你脸上两个大麻点，那这也不造就我，我脸上三个大麻点，这没有用啊。你说讲的是真理真相，哎，不是这样啊。讲真理真相的时候也要造就什么他人。所以求主赐给我们这样的智慧啊。今天我们请大家回去继续思考啊，这条教理问答真的是非常的精深。好，弟兄姊妹，我们回到诗篇91篇，我首先为大家选读啊这首诗篇。住在至高者隐秘处的，必住在全能者的隐下。我要论到耶和华说，他是我的避难所，是我的山寨，是我的上帝，是我所依靠的。他必救你脱离不叫人的网罗和毒害的瘟疫，他必用自己的翎毛遮蔽你，你要投靠在他的翅膀底下。他的诚实是大小的盾牌，你必不怕黑夜的惊骇，或是白日飞的箭，也不怕黑夜行的瘟疫，或是午间灭人的毒病。虽有千人扑倒在你旁边，万人扑倒在你右边，这灾却不得临近你，你为亲眼观看见恶人遭报。耶和华是我的避难所，你将至高者当你的居所，祸患必不临到你，灾害也不挨近你的帐篷，因他要为你吩咐他的使者，在你行的一切道路上保护你。他们要用手托着你，免得你的脚碰在石头上。你要踹在狮子和蝚蛇的身上，践踏少壮狮子和大蛇。上帝说，因为他专心爱我，我就要搭救他，因为他知道我的名，我要把他安置在高处。他若求告我，我就应允他，他在急难中我要与他同在，我要搭救他，使他尊贵，我要使他足享长寿，将我的救恩显明给他。弟兄姊妹啊，这首诗篇非常的优美，但是非常的艰深。我信主直到这个星期 我才敢给大家讲这首诗篇。原来我都不懂，我都不明白，我都困惑啊！我读这首诗篇的时候说，哎呀，上帝这么多应许，哎呀，虽有千人扑到了你旁边，万人扑到了你右边，这灾却不得临近你。但是我们看到很多弟兄姊妹染疫啊，很多弟兄姊妹有灾啊，很多弟兄姊妹有难啊，那神的应许这么清清楚楚，为什么没有落实在我们生命中呢？那我想弟兄姊妹这样宣讲的时候，看到弟兄姊妹本身就处于瘟疫之中、灾难之中、痛苦之中，不是一天的，不是两天的，若干年的，那怎么带来安慰呢？所以这首诗篇也是我很大的一个挣扎啊。直到上个礼拜三，建树长老在我们牧区祷告会中分享，那上帝也赐给我亮光啊，这样我就继续读经，继续查考，查考犹太人的解释、加尔文的解释啊、施伯真的解释，真的是上帝赐给我们亮光。所以弟兄姊妹，我们读经啊不是仅仅读什么字句的啊，哪怕是我们是牧师，哪怕我们是神学生、神学家，哪怕我们写若干的书，但是除非圣灵光照，否则这个字句的知识就不可能变成心灵的什么经历的。所以弟兄姊妹，我就今天靠着主的恩典给大家分享瘟疫中的安慰。我们会讲到信心如何面对苦难，如何在苦难中得安慰啊。我们有特别的三点，我们的安慰来自于什么呢？住在至高者什么隐秘处。我们个人与上帝有没有一个亲密的、隐秘的，甚至像使徒保罗，我被提到三重天，听到那隐秘的什么言语，或在身内，或在身外，是我所不能够什么讲说的。甚至使徒彼得要讲，你们虽然在百般的患难中，但一信他，就有那说不出来的什么大喜乐。所以圣经中从来没有否认圣徒今生今世也要经历灾难、经历失败、经历天灾人祸、经历瘟疫、经历什么死亡，但是在百般的患难中仍有说不出来的什么大喜乐。这就是我们的安慰不是来自于我们的荣华富贵，不是来自于我们这个万寿无疆，而是来自于你与上帝的密切隐秘处。第二个，我们看到我们的安慰由来于上帝给我们的应许，我们的安慰全在于爱中的合一。所以这首诗篇的诗词家就上帝就说，因为他专心什么爱我。弟兄姊妹，今天很多人不爱上帝，却想让上帝来爱他；很多人不愿意听上帝的话，却想让上帝什么听他的话；很多人没有为上帝、没有为主的事业做任何的奉献、任何的事工，却想让上帝给他什么做事；很多人口里讲我们在天上的父，其实心里行动中表明我在天上的仆人。弟兄姊妹，我们需要深刻的悔改，所以在瘟疫中我们要更加以心灵和诚实寻求上帝的同在。教理神学我们要有心意的更新啊 dogmatic 啊，密切神学我们的灵修要寻求心灵的什么满足，在他面前有满足的喜乐，在他右手中有永远的什么福乐。然后我们的道德神学，我们讲律法、讲圣约、讲爱主爱人，我们行事为人要有底线，要趋乏其上啊，不要趋乏其中，趋乏什么其下。那我们要克修神学，克修神学我们就是要攻克什么己身。我们不要啊，我们攻占白宫啊，我们打败俄罗斯啊，我们推翻啊中国大陆的政权啊，但是如果我们自己连自己都管不好，那保罗讲的很简洁，我乃是攻克己身，叫身什么服我，恐怕我传福音给别人，自己反被什么气绝了。所以说弟兄姊妹，唯愿我们在这些方面心意的更新、心意的满足、心灵的追求，最后哪怕在瘟疫中、灾难中，哪怕是面对死亡，哪怕我们有一天躺在床上我们没法发出任何言语，但是我们的心平静什么安稳，我们能够安然什么建筑，这就是我们所需要的学习。好，我们祷告。天父上帝，我们在患难中常常没有安慰， 我们在劳苦中常常没有安息，我们在疾病中常常没有医治，我们在死亡中常常没有盼望。所以你不断地借着你的圣言，不断地借着你卑微的仆人，能够传讲你自己的话语。主，我们就在此今天通过诗篇九十一篇，让我们经历，让我们来寻求住在至高者隐秘处的，必住在全能者的荫下。祷告祈求奉耶稣的圣名，阿们。弟兄姊妹啊，这首诗篇根据犹太的传统应当是出自于摩西，因为诗篇第九十篇这个 title 砍头就讲到神人摩西的祈祷，所以接下来九十一篇根据犹太拉比的解释，如果没有特别的列明，那就顺着诗篇九十篇啊。当然也有的学者认为是出自于大卫，大卫数典迷术也遭遇什么瘟疫啊，摩西在旷野之中也遭遇什么瘟疫。但是不管是出自于摩西之口还是出自于大卫之口，圣经都是上帝所什么默示的，也都是在我们的救主耶稣基督里得到什么成全，也都是唯独借着圣灵我们今天才能够有一个活泼的什么领受。五百年前加尔文在讲这段诗篇的时候，他的一句话让我感到也震惊沉重。他说许多人谈论上帝的护理遍及所有 ，In God we trust。许多人谈论上帝掌管万有，这个谈论的人太多了，犹太教徒、伊斯兰教徒、基督徒，都谈论上帝的护理遍及万有。许多人承认上帝特别眷顾他的什么子民，所以圣经说上帝让万事互相效力，叫谁得益处啊？叫真正爱主的人什么得益处。所以上帝不管有个普遍性的护理，上帝还有特别性的什么护理。但是斯普顿说的下一句话更让人扎心，他说只有极少数人愿意把他自己的安全真正交托给主，只有极少数人愿意把他的安全真正交托给主。弟兄姊妹，有的时候我们常常讲，我怎么没有安全，怎么没有安息，怎么没有安慰呢？你真的是尽心尽性尽意尽力爱主吗？初一的时候你除了拜年除了贺岁，你有多少时间用来在上帝面前祷告？我们的心有多大程度上真正寻求神？所以弟兄姊妹，这是一个真正的挑战的。我们就看到在这段经文给大家讲到信心、苦难与安慰。在二战的时候，德国有一个殉道士叫彭霍菲尔，他是一个牧师因着反对希特勒政权而被关到监牢之中在纳粹崩溃之前被踢出牢中执行死刑他在执行死刑之前应当是不多的几个日子也是过新年，就写下了一切美善力量。他能够在监狱中，他能够面对随时被执行什么死刑，他却心里所有美善力量都默默围绕，奇妙的安慰保守每一天，让我与你们走过这些日子，并与你们踏入新的什么一年。其实他没有踏入新的什么一年。所以弟兄姊妹，我们就从彭霍菲尔这首诗我们真的是暂时的反省，我们在瘟疫中，我们在苦难中，甚至我们面对死亡的时候，有没有真正的安慰。所以这首诗我们说根据犹太传统出于摩西的祈祷，这首诗最实用的最美好的见证是谁啊？约书亚和谁啊？加勒。因为我们看到那整一代以色列人都倒闭在什么旷野， 但是只有约书亚和加勒却跨过迦南地，跨过约旦河进入什么迦南地。甚至迦勒在年老的时候都能够出征带军打仗，是吧，得胜，他的力量没有什么来减少。所以说弟兄姊妹啊，然后我们就看到瘟疫，在埃及有瘟疫，在旷野当他们向上帝抱怨的时候也有瘟疫，在迦南地当大卫数点民数的时候也有什么瘟疫。弟兄姊妹，今天中国大陆有瘟疫，香港有瘟疫，非洲有瘟疫，美国有没有啊？美国也有什么瘟疫。当我们讲到瘟疫中的安慰，这并不是和我们不相关的。现代人觉得，哎呀，我无所不能啊，小小的病毒就使我们再次深思什么谦卑。到现在我们都不晓得这个病毒是来自蝙蝠吗？蝙蝠有这么大的能耐吗？蝙蝠真正进化了吗？几千年前的蝙蝠，正见很多人就吃蝙蝠，当然我不是提倡你吃蝙蝠，但是为什么人家没有问题，为什么今天的蝙蝠就特别奇怪呢？今天的蝙蝠就这么 powerful 呢？可能是在实验室里增强了力量的蝙蝠，这毫无疑问啊，哪怕蝙蝠携带这样的病毒，它不会扩散到人身上，它不会带来这么大的危险。但是当经过人的基因的编辑，那可能就成了生化什么武器。不管你是来自美国，不管是来自中国，不管是来自哪里，那我们不能说哇，要用蝙蝠来替我们承担什么罪责。说今天全世界2023年面对深刻的病毒溯源，到底病毒来自哪里？所以弟兄姊妹，小小的病毒我们已经3年了，我们就不能够查明到底病毒来自哪里，到底怎么能够根本的抑制这个病毒。为什么中国大陆封城封国3年还有8亿人、10亿人、14亿人都感染，那不是病毒大战、病毒清零、全面获胜吗？那让我们感到人在上帝面前的夸口苍白不苍白啊，空前的苍白，空前的荒唐啊，空前的真的是虚无的什么虚无啊。一切的科学家，一切的政治家，马克思主义的、资本主义的、这主义的、那主义的，在一个小小的病毒面前就无能什么为力。所以弟兄姊妹，让我们暂时谦卑在上帝的面前。那弟兄姊妹，斯布真他在注释这段经文的时候也给我很多开启。他一开始就说，此处的不来形式，复数形式，诸般的祝福不是允许给所有的信徒的，而是唯独赐给那些在生活中与上帝亲密相交的人。上帝的每一个儿女都瞻望至圣所和施恩座，但并不是所有人都住在那至圣之地。他们有时想着奔跑，想用偶然性的接近上帝，但他们并没有习惯性的住在那神秘的同在之中。那些通过丰富的恩典获得这种非同寻常的、持续不断的与上帝密切的人，甚至像保罗讲的，我活着就是基督，我死了就有什么益处，就如此住在基督里，基督也在他们里面，他们享受这种 rare 罕见的特别的恩惠。这是那些远远跟随，本来我们应当背起十字架跟随耶稣，效法他的道路，与他同活，与他同死，但是我们很多人是远远跟随，而且消灭圣灵的感动，是圣灵，是上帝的灵，忧伤的人 miss 这个福分也是给你的，但你却什么错过了。所以你就看到诗篇91篇的开启性的，并不是说安慰，并不是说坚固，并不是说医治，并不是说长命百岁，开首定位性的住在至高者隐秘处的，别住在全能者的什么隐下。那些根本不用，没有进入至圣所，只是在外院里兑换金钱啊，买卖鸽子啊，和上帝做生意，和信徒做生意，和牧师做生意啊，彼此之间争来争去，从来没有进入什么至圣所。那中世纪有一个著名的圣徒就讲， 和弟兄姊妹，那我上次给大家讲到也讲到地上的圣殿，天上的什么圣殿，但是我们的身体就是上帝的什么圣殿，我们的心灵就是至圣所。弟兄姊妹，我们的心灵就是至圣所。有多少人真正安静下来，有多少人像耶稣所说的进入你的内室，关上你的房门，闭上你的什么眼睛，进入我们内在的宇宙，进入我们内在的圣所，进入我们主耶稣他的灵，上帝的灵特别与我们同在的什么地方。很多基督徒都忙着在外面打苍蝇，这个该死那个该死，这个污秽那个污秽，你真烦我，但是从来没有真正安静，从来没有真正深入，从来没有借着耶稣基督那又真又活的道路进入什么至圣所。所以说弟兄姊妹啊，我们唯愿我们这段经文啊能够特别的鼓励我们啊。你怎么得安慰啊？安慰不是一种感觉。弟兄姊妹，得病了被辱骂，你不会感到喜乐啊。但是耶稣说，你们为义受逼迫的应当高兴什么欢喜，应当是什么意思呢？你不会高兴欢喜，但是应当，当你明白这个道理，等到我进了上帝的什么圣所，思考那些人的什么结局，我就知道你实在是把那些人安在什么华地，我信主是与我什么有益。你没有经过深刻的思考，没有进入神的圣所，那你永远不会想到你自己从上帝那里得什么满足的。所以说弟兄姊妹啊，我们就看到啊，此处啊，施布真就讲一句话，真正进入上帝同在的损失 loss 使他更加丰富，瘟疫乃是他的良药，别人的责骂是他的什么尊荣，死亡乃是他的什么收获，我死了就有什么益处，我死了大有什么益处，我巴不得离开这个身体与上帝什么同在。但是弟兄姊妹，如果你从来就没有与上帝同在，那你就吓得要死，那你整天让弟兄姊妹给你祷告的时候，哎，让我得医治，让我长命百岁，我不怕，我不想死，这也是可以理解的。但是无论如何，是不是这句话让我们重申，损失使他更加丰富，瘟疫成为他灵魂的良药，别人的责骂是他的什么尊荣，因为他是瘟疫受苦，死亡就为他打开了升天的什么大门，是他的收获，是他的喜乐，是天使天君火车火马迎接他到主耶稣为他所预备的什么地方。所以弟兄姊妹，我们看到啊，第一点，所以彭国菲尔就讲到说，尽管过去的年日折磨心灵，艰难时光重担压迫我们，主啊，你仍旧饱受惊吓的心灵以那为我们预备的救恩，若你给我们递来沉重苦悲，满溢着忧愁痛苦的苦悲，主啊，从你良善慈爱的圣手毫不颤抖的心存感谢的领受。弟兄姊妹，有的时候上帝赐给我们什么苦悲，所以耶稣在其受难的时候，主啊，你所赐给我的什么苦悲，我能什么不喝吗？所以我们效法耶稣基督，不是说没有苦难，反倒是甘心乐意的接受上帝赐给我们的什么苦难。苦难是我们的学校，苦难是我们的祝福，苦难是我们啊，芦苇炼银，鼎为炼金，耶和华熬炼什么人心。那如果我们不从这个角度去理解苦难，那你就要苦死了。所以说弟兄姊妹，这首诗篇一开始就讲到，论到至高者住在至高者荫密处的，必住在全能者的荫下。我要论到耶和华说，他是我的避难所，是我的山寨，是我的上帝，是我所依靠的。弟兄姊妹，我们看这段经文四个地方讲到，第一，住在至高者什么隐秘处，和上帝是至高什么无上的。我们常常讲，哎呀，人家有高人 支招啊，啊，人家有靠山啊，啊，有帮助他的，啊，但是啊，上帝就是啊至高者，然后说也住在全能者的影下，弟兄姊妹，上帝不仅仅是至高无上的，而且上帝在他没有难成的什么，是的，啊，我这样讲到说，我要论到耶和华说，耶和华这个意思不光是自由拥有的，耶和华是亚伯拉罕的上帝，以色列的上帝，雅各的什么上帝，他是以亚伯拉罕的后裔的后裔的后裔立约，他的慈爱永不什么离开我们。耶和华不光是自由的上帝，而且是立约并保守我们拯救我们的上帝，然后最后就落实到他是我的上帝，是我所什么依靠的。上帝在耶稣基督里给我们不变的圣约，就是上帝要做我们的上帝，我们要做上帝的什么子民，然后这就特别讲是我所依靠的。 In him I will trust， 所以这地方远远比依靠更重，就是上帝是我所什么信靠的。弟兄姊妹，很多人有信心，但是并不是信靠上帝，尤其是面对艰难困苦的时候，我们要信靠上帝。整个美国的精神是什么？美国的座右铭是什么？ In God we trust。 你信靠上帝吗？你真的是信靠上帝吗？你是信靠那些专家的说法呢？啊，你是信靠各种各样的医疗呢？当然专家也是好的，医疗也是好的，但他们都是有限的人，都是有罪的人，他们也是有什么有死的人。所以中国大陆一个笑话啊，就说这个好几个制造疫苗的他们先死了啊，然后又说到少伦这个啊，少林寺一个著名的师傅练到这个金刚不透之身，然后就别人打他枪打的都在憋在水里火烧都没事，啊，结果不到60岁也在疫情中什么去世，啊，所以我们不是嘲笑他们，我们就说他们再专家再这个五毒不入，他们是什么有血有肉的人，有软弱的人，有挣扎的人，有罪的人，常常是自欺什么。所以说弟兄姊妹，上帝是我们所信靠的。我们就看到人的生命中有很多的危险，不鸟人的网络，那鸟儿看到的是食物，看不到不鸟人的网络，看不到不鸟人的网络后面有什么，有人在牵着一根什么线，当这个鸟儿到里面去吃食的时候，他就把这个线什么拉倒。所以弟兄姊妹，我们看到毒害的瘟疫，毒害的瘟疫到底在哪里？到底这病毒通过什么传播？通过空气什么传播？很多方面，当然我们应当警醒谨守，该服药服药，该打疫苗打疫苗，该保守自己保守自己。但是有的时候我们就不得不说，真的是这毒害的瘟疫，很多方面是防不什么胜防。所以怎么办？上帝是我们的保护，他要用他的翎毛，我们要投靠在他的翅膀底下。就像耶稣对耶路撒冷说，耶路撒冷耶路撒冷啊，我多次想召集你们，就像母鸡召集什么小鸡。那有很多人没有见过老母鸡孵小鸡，老母鸡孵小鸡的时候来条毒蛇，老母鸡会不会跑？来条狐狸，老母鸡会不会跑？来条狼，做母亲的心他也不会什么跑，他也要保护自己小鸡的什么安全。当然这些都是苍白无力的，但是上帝不光是爱我们的上帝，而是大有能力的谁啊？上帝。所以说我们的安慰来自于我们与上帝的密契。所以弟兄姊妹，我们看到第二点，第二点彭国芬也讲说，主啊，若你愿意再赏赐我们世上欢乐及阳光亮丽，让我们纪念过去美妙岁月，更要把我们的生命完全交托什么于你。他说弟兄姊妹，我们有灿烂的阳光，我们有世上的欢乐，但是上帝也借着瘟疫，借着疾病，借着年老，借着死亡，提醒我们只有上帝是永永远远是我们的什么居所。60岁70岁80岁哪怕120岁，转眼什么成空。所以弟兄姊妹，这样我们就看到上帝的应许， 啊，你必不怕黑夜的惊骇啊！直到十三节说，你要穿在狮子和灰蛇的身上，奸诈少壮狮子和什么大蛇。弟兄姊妹，最怕的是黑夜的惊骇啊！我自己有三重惊骇，晚上做梦的时候啊，当然现在很少了啊，有的时候就在那里痛苦啊，呻吟啊，啊，就像别人把你的灵魂什么抓走了啊，然后发出可怕的声音，师母就在旁边，你干啥了？干啥了？赶紧醒一醒！啊，落在 nightmare 梦魇之中，三重梦魇。第一个，我做梦梦见数学没考好，文科生数学不好，那真是做梦中一边痛苦一边想，我不是已经考大学了吗？我不是大学毕业二三十年了吗？怎么还考数学？而且还考失败了，哎，所以很可怕。啊，做梦梦见坦克车大炮，哎，追杀你，哇，然后跑不动了，眼睁睁的坦克压过来了，害怕不害怕？害怕啊，六世的阴影。啊，眼睁睁的看到有的时候黑影临到你，要抓你的灵魂，要把你的心脏活活的从你的胸膛中把你的灵魂吸取出来，可怕不可怕？而且你在那里躺在那里默默什么，无助，眼睁睁的就在黑影黑手之下。Nightmare， 所以弟兄姊妹，很多人常常抱怨：“哎呀，我晚上睡不着觉，晚上睡不着觉也好，不困就别睡。”当然，但是无论如何，你要知道，哪怕是我们梦中也有很多很多的什么惊骇，白日飞的箭啊，白日飞的箭没有啊？你就看到911的时候，这个对于纽约的双子塔，什么是箭啊？连迷航飞机也成了什么大规模的杀伤性什么武器，连空中看不见的病毒有可能成为生化战的大规模的什么武器。所以光天化日之下，我们就看到白日飞的什么箭，舞剑灭人的什么毒臂。所以我们在这个世界上真的是疾病、瘟疫、死亡、危险，白天黑夜无处什么不在。所以我们看到这儿说，谁有千人扑到了你旁边，万人扑到了你右边，这灾却不得临近你。最起码我们相信，在约书亚生命中，在加勒的生命中，确确实实这个应许得到了什么实现。所以耶稣应许说，为我丧失生命的反倒什么得了生命，总是增添保守自己生命的反倒丧失了什么哎，生命。所以弟兄姊妹，这儿讲到你为亲眼观看见恶人遭报。弟兄姊妹，我们今天不愿意读诗篇，不愿意这样子，哎呀，见恶人遭报，你没有慈爱之心。你看到你回到启示录，在启示录第六章讲到祭坛底下有那些被因着寻道缘故被杀者的什么灵魂，他们在祭坛底下昼夜呼唤主啊，你不伸我们流血的冤，要到什么几时呢？所以我们要为公义什么呐喊，要为个人的公义呐喊，要为世界的公义呐喊，不光是在人间呐喊，甚至在上帝面前，主啊 ，justice be done。当耶稣基督二次再来的时候，就是完全的什么公义。那时候公义就像大水滚滚，公义就像江河滔滔，我们在背后说的闲言碎语，我们的心思念都要在主面前交代的清清什么楚楚。所以弟兄姊妹，这儿讲的说，耶和华是我的避难所，你将至高者当你的居所。弟兄姊妹，美国不是我们的避难所，医院不是我们的避难所，甚至教会也不是我们的避难所，牧师的职位也不是避难所，唯独上帝本身是我们的什么避难所。所以说弟兄姊妹，只有当我们真正来到上帝面前的时候，你才能够支持这样的应许，祸患必不临到你，灾害也不挨着你的帐篷，而且因为他要吩咐你，他的使者为你吩咐，他的使者在你所行的一切道路上什么保护你啊，他们要用手托着你，免得你的脚碰在石头上。弟兄姊妹，你翻到马太福音的第四章，当耶稣基督在旷野的时候啊，那试探人的近前来啊，也对他说，我就给大家快快读 在马太福音的第四章五节，魔鬼就带他进了圣城，叫他站在殿顶上对他说，你若是上帝的儿子可以跳下去，因为经上记着说，主要为你吩咐他的使者用手托着你，免得你的脚碰在石头上。耶稣对他说，经上又记着说，不可试探主你的上帝。所以弟兄姊妹，上帝的应许啊，是给那些真正敬畏他的什么人。但是我们常常不敬畏上帝，我们常常像魔鬼一样什么试探上帝。和弟兄姊妹，如果我们不认识上帝，如果我们不在耶稣基督里得到拯救，得到满足，那圣经中的一切应许都会成为我们的试探，都会成我们的什么拦阻。因为我们没有认识上帝本身，却要上帝的恩典，却要上帝的应许，我们本身就是本末什么倒置，我们本身就做好了接受撒旦欺骗和蛊惑的什么预备。所以弟兄姊妹，神的应许只有在耶稣基督里是什么，是阿们。神的应许落在不信者手中，神的应许落在撒旦手中，就是什么试探，就是拦阻。只有在耶稣基督里，神的应许才是什么阿们。所以这十三节又特别讲，你要踹在狮子和会蛇的身上，要践踏少壮狮子和大蛇。啊，狮子代表外界特别 strong powerful enemy， 啊，强大的，啊，权力强大的敌人。那会蛇代表什么？偷偷摸摸的，悄悄的，隐藏在什么丛林之中的，啊，躲在床底下的，钻到被窝里。哎，不要讲了。所以呢，蛇是非常什么隐藏的，非常冰凉的，非常可怕的，一口就让你什么致命的。它不仅要有外在的看得见摸得着的强大的敌人，魔鬼撒旦像吼叫的狮子遍地什么游行，还有那蛊蛇，它通过谎言，通过洗脑，通过使我们脑残，谎言重复一千遍就是什么真理。可怕不可怕？非常什么，哎，可怕。小弟兄姊妹，从这段经文中，不管是黑夜还是白日，不管在环境上千人跌倒万人跌倒，我们的保护者是上帝，上帝也有千千万万的天使来保护我们。所以在危难之中，我们要说上帝出手了，上帝在不断出手，上帝最终在耶稣基督里他还要出手，那个时候再没有眼泪，再没有什么死亡。所以圣徒要过得胜的生活，上帝的应许若不是在基督里，我们若没有敬畏上帝的心，我们只想利用，那就成了你的什么网络，那就成了撒旦来试探你，来蛊惑你的。他利用圣经，利用应许，把我们牵引到只要恩典不要吃恩典的主，啊，只要肉体生命的长寿，却不要永远的什么生命。所以撒旦就是借着似是而非的，甚至是用圣经本身来什么蛊惑我们。所以最大的蛊惑，最大的欺骗，是来自于撒旦一样的利用什么圣经。好，弟兄姊妹啊，我们就看到第三点，我们的安慰全在于爱中的合一。彭霍菲尔在第五节第六节讲，今天请让烛火温暖的燃烧，是你带给黑暗中的我们，哪怕黑暗之中一点点的什么星辰，哪怕黑暗之中有一点点的烛火，是上帝光照我们。或许这会引领我们再相聚，明白你的光在黑夜中照耀。和弟兄姊妹，光在黑暗中什么照耀？很多人看见的是黑暗，但是没有看见什么光。寂静深深围绕我们展开，让我们听见那丰富声响，欲无声处听什么惊雷。从没有声音的地方，从没有物质声音的地方，在你最孤独的时候，最安静的时候，没有歌声，没有祈祷，没有任何人来嘘寒什么温暖，但是你听到了上帝的什么声音，听到天使在什么歌唱。这是人间最美的景致，从周围无形世界向外扩散，凡你的儿女尽都高声什么，哎，歌颂。 所以弟兄姊妹，我看到十四节到十六节，上帝说，因为他专心爱我，我要搭救他，因为他知道我的名，我要把他安置在高处。所以弟兄姊妹，这就特别讲到两大因为，哪两大呢？第一，他专心爱我；第二个，他知道我的名。那弟兄姊妹，我们在情感上有没有真正爱上帝？我们在理性上有没有真正听到？有没有听得进去？啊，七大本的圣经有没有读一读？我们的主日学，我们的门徒培训有没有参加？而且你的家中有没有一个属灵的书籍呀？啊，看到这儿啊，是这书那书，专业书、电子书啊，无毒一身轻之类的。但是有关圣经的，有关信靠上帝、敬畏上帝的书却少之什么？又少。说弟兄姊妹，我就挑战大家，在2023年中，好好的安静在主的面前，好好的使我们的信仰没有爱就没有热度，没有知识就没有深度。要让我们的信仰有热度，要让我们的信仰有深度，然后我们的信仰才会有真正的力度。所以弟兄姊妹，上帝给我们的一大应许是，他若求告我。中国人啊，最难的就是患难的时候什么？求人，求爷爷，还有什么？告奶奶，难不难啊？难，扒下脸皮来，甚至跟人下跪，跟人磕头。但是我们唯独却不求告谁啊？上帝，这是何等荒谬的事啊！为什么我们不求告上帝？你要求告那同样有限有罪，随时都会死，连自己都救不了自己的人，你为什么对他顶礼什么膜拜呢？为什么不求告上帝呢？和弟兄姊妹，真的是化妆的祝福，要引领我们到基督的面前，十字架背着十字架，要让我们跟随那复活的什么救主。所以弟兄姊妹，我们要求告主，这样我们才得到上帝最大的应许是什么呢？我要与他同在，使他尊贵。这个尊贵不是升官发财，是你活得高贵，是你活得崇高，是你有人格的什么尊严。这是真正的一个 holy character。 所以弟兄姊妹，上帝给人生最大的安慰是什么呢？我要使他足享长寿。长寿不等于120岁啊，长寿不等于1000岁啊。我们看到旁边池塘的松鼠多少岁活了？池塘里的乌龟能活多少年？所以我们的长寿不是说要真的是在物理上身体上活个大年纪，当然在物理上身体上活个大年纪，摩西活到120岁也见到上帝的什么祝福。真正的长寿是足享长寿啊，是在上帝面前真的是千年如一日，一日什么如千年。你必须深切到在上帝面前啊，不管是千年还是一日，是永远的什么生命。这永远的生命不是你死了，这永远的生命不是你到天上去了，永远的生命此时此刻 here and now 在耶稣基督里，我们就不知灭亡反得什么永生。所以弟兄姊妹，祷告的时候我们要进自己的内屋，关上房门祷告，我们在暗中的父必在暗中查看，亲自什么报答我们。所以弟兄姊妹，我们最后啊，看到我们今天的劝勉。好，弟兄姊妹，在瘟疫中更加以心灵和诚实寻求上帝的同在啊，这个方面我就不给大家多讲。但是无论如何，我们要有头脑的知识。信道是从什么听到来的，不要没有脑袋啊。第二个方面，我们要有心灵的什么经历，我们要有火热的心灵。弟兄姊妹，我们要扪心自问，心中有没有主啊？心中有没有热情啊？心中有没有盼望？有没有安慰啊？弟兄姊妹，我们要先求神的国，先求神的义，我们最后落实在要在具体的生活中和工作中荣耀上帝。在我们孝敬父母上啊，在我们夫妻相爱上，在我们教育子女上，在我们面对中国大陆，面对共产党的统治，面对美国共和党和民主党的分化和分裂，主，我们都要能够活出上帝给我们的行事为人与蒙召的恩，什么相称，道不远人的。所以说弟兄姊妹，不管是教理神学涉及到我们心意的更新，不管是灵修密契神学，要让我们心灵在上帝面前满足，道德神学讲明神的约法律法，让我们爱主爱人，科学神学让我们攻克什么己身。弟兄姊妹， 最后我们一同来读彭霍芬的一句话，让我们作为我们共同的祷告，让我们作为2023年共同的祝愿，所有美善力量都遮盖，不论如何都期盼那安慰，在晚上早上每个新的一天，上帝都将与我们同在，阿门。